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到三十八节。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到三十八节，我来读。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因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拿的儿子，亚拿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马塔提亚的儿子，马塔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拿红是以斯利的儿子，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拿该是亚玛的儿子，玛亚是马塔提亚的儿子，马塔提亚是西美的儿子，西美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尼利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底的儿子，亚底是哥桑的儿子，哥桑是以摩当的儿子，以摩当是尔的儿子，尔是约细的儿子，约细是以利谢的儿子，以利谢是约令的儿子，约令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西缅的儿子，西缅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约南的儿子，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以利亚敬是米利达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麻达的儿子，麻达是拿丹的儿子，拿丹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约西的儿子，约西是俄贝德的儿子，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撒门是拿顺的儿子，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亚兰是布希伦的儿子，布希伦是法勒斯的儿子，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塔拉的儿子，塔拉是拿赫的儿子，拿赫是希路的儿子，希路是拉吾的儿子，拉吾是法勒的儿子，法勒是希伯的儿子，希伯是撒拉的儿子，撒拉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亚法撒的儿子，亚法撒是闪的儿子，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拉麦的儿子，拉麦是巴托撒拉的儿子，赛特是亚兰的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是韩国艺术综合学校的洪成灿教授在新闻报道中讲述的事情，我读到的内容。华盛顿周日邮报杂志的封面故事里登载了有趣的报道。2007年1月12日，法国世界级小提琴演奏家之一的约书亚贝尔在华盛顿地铁站乔装成街头乐师，在上班的市民前演奏，压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帽子，穿着破旧的衣服的贝尔从乐器盒中拿出小提琴，1美元的纸币几张和硬币几个扔在那里作为起步的资金，开始演奏。他从早上7点51分开始，在上班的市民前连续演奏了45分钟，中间没有休息，反复演奏了6首曲子。这样他获得的收入是32美元。小提琴家贝尔是每分钟出场费1000多美元的演奏者。如果他将那些演奏放在音乐会上，可能得到45000美元，相当于5300万韩币以上的演出费。而他那天赚出的只有32美元，相当于韩币38000韩元左右。还有他演奏的小提琴斯特拉迪瓦里是相当于350万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大约是41亿2000万韩元的小提琴。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没多久，韩国也搞了同样的活动。 韩国首尔地铁站中，上班时间最拥挤的地方是江南站。据说其中最多人来往的地方是六号出口，因此有人决定在六号出口的地下演奏韩国最卓越的小提琴演奏家之一韩诚信女大贝浩荣教授决定在那里演奏。还有听说一家乐器店正好把斯特拉迪瓦里乐器当作展览已经运到了韩国，于是他去拜访，陈明事情来由极力请求借了一个小时。因此2007年5月2号上午8点45分，穿着牛仔裤和衬衫，留着胡须，头戴钓鱼帽的一位男士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打开小提琴盒开始演奏。摆在前面的乐器盒子里预先放了一张5000元纸币、2张1000元纸币、2个500元硬币作为起步资金。贝教授演奏了包括电视剧《沙漏》中的主题音乐《慧琳》，以及一些广为人知的阿希尔、波格尼尼为小提琴和吉他而作的名奏曲，还有包括爱德华、埃尔加、爱的赞礼、破布洛德、萨拉瓦斯瓦蒂、流浪之歌等人们熟悉的6首曲子。当天上午从8点30分到9点30分演奏了60分钟，所得的资金为16900韩元。还有那天贝教授所演奏的乐器是比约书亚贝尔演奏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将近贵2倍，是71韩元的乐器。那天从贝教授演奏的面前经过的人大约有9500人，其中往乐器盒里放钱的只有21人，14名留下了1000元韩币，4名留下了500元韩币，其余的3个留下了各300元韩币。那天从贝教授面前经过的9500人当中，他们停下脚步听演奏的只有5个人，其中听得最久的一位是一位著名歌手的海外公演的策划者，在上班路上急忙上班的路上出了台阶之后又下来听了音乐5分钟，由于不平凡的演奏他想推荐给澳大利亚的舞台，于是放入了1000韩元纸币和一个名片。结束那场演奏活动之后，计划那件事的3个人想要在附近的糕饼店充饥以及聊天，然而3个人见面之后并不是那种轻松的玩笑的氛围。他们本来想用那天的收入支付面包费，最后把那些钱单独放在信封里面保管至今。如果那天经过那里的人当中有人知道了那个演奏者是怎样的人，或者知道那演奏是什么，或者如果有人能够知道他演奏的小提琴是怎样的小提琴，那45分钟的演奏虽然没有从头到尾都听到都看到，但是至少会停下来几分钟听。如果时间有余，可能有人会蹲在一边长时间沉浸在感动当中。但是在那场演奏当中，大部分人可能都认为这个演奏者是靠街头卖艺谋生的人，可能误以为那天拉的小提琴 是70万韩元，而不是70亿韩元。可能那一天演奏的音乐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用狭隘的眼光看耶稣，认为他是与自己的生命毫无关系的人，那么他的人生可能就无法与永生联系在一起了。今天的经文通过耶稣的家谱，让我们明白当时的人们如何认识耶稣，耶稣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位。有些人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部分，也许有些人心里会想，很奇怪，家谱不是出现于马太福音第一章吗？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了呢？对许多基督徒来说，家谱是与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等出现的与祭司相关的内容一样，是信徒们不太了解的部分之一，不可能也是不太想知道的部分。所以即使用嘴发出声音读圣经，只要家谱出现，就会用眼睛快速阅读，或者只是用眼睛拍下那部分的照片就经过了。如果像家谱等名单或者现状表跟我无关，就不会留心的看，但如果与我和我的家人有关，那么看的视角就完全不同了。例如对于不炒股的人来说，看股票行情表他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即使看也有可能只关注自己认为重要的项目或者股票暴涨或暴跌的行情。然而对炒股的人来说就会有所不同了，尤其是自己持有的股票的涨跌，对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步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大高考或者国家考试之后公布的合格子的名单，会给考生以及家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前几天2022年高考成绩通知了考生，但是引发出题错误争议的科学探索领域生命科学2的第20道题的答案被法院判决为暂缓，因此考那门课的考生拿到了没有显示那门科成绩的成绩表。考完那门课的考生有6515名，在全体448000名考生当中占1.5%左右。根据那个结果会给大半部分考生带来影响，而且对于考那门课的考生来说，该问题的判决会如何得出结论，也就是那些考生们的燃眉之急。1995年在我考驾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时笔试合格的话就考实际技能考试，我的笔试和实际技能的考试都2次落榜了。我把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笔试想得太简单了，连练习题也没有解完就去考试了。因为我应试的是一种普通驾照的考试，满分是100分的话需要拿到80分以上才算合格。第一次考试得了76分，瞬间觉得眼前乌黑。当时在教会承担专职传道士，那天回教会之后一言不发，像死了一样呆呆在那里。第二次考试也是一样， 墙上贴着参加考试的人和姓名以及分数，80分和78分之间画着红线。我得了78分，在不合格的人中，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垂头丧气地走出驾照考场，走在前面有一座桥，瞬间我甚至产生了从那个桥上跳下去的冲动。第三天打起精神学习，在当天考试生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监考官说让我站起来，所以我站起来，大家都为我鼓掌。如此，如果想到家谱和某些名单与自己毫无关系，就会觉得毫无意义，甚至会感到无聊。但如果与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呢，意义就会不同了。今天经文的家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救主耶稣的家谱。经文中的家谱和马太福音章的家谱都是耶稣的家谱，但意义略有不同。马太福音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直到耶稣，但经文的家谱是从耶稣逆行到亚当。另外，经文的家谱无论任何时期，马太福音当中的家谱都分为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从大卫到贝鲁到巴比伦的14代，从贝鲁到巴比伦到耶稣的时代是14代。但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时间大约是1000年，从大卫到巴比伦，贝鲁到巴比伦大约有430年，从巴比伦贝鲁到耶稣的时代大概有550年。但是相隔几百年却都相差14代，这不让人感到奇怪吗？马太福音的家谱中间都会有一些省略的人，有意的形成了14代。如果14代三次，应该有42个人，但数字上来说却只有41个人。尽管如此，还是说14代。那么马太为什么把耶稣的家谱没有分成10代或是12代，而是偏偏又为什么要分成了14代呢？那是为了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犹太人的王。希伯来语是只有22个字音构成的，希伯来语字母表当中有1到400的数值，大卫名字的数值是14，也就是说大卫的名字数值就是14，所以我们把它们分成40代。虽然家谱当中只有41个人，但大卫的名字却被提到了2次，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贝鲁到巴比伦，大卫的名字又出现了2次，可见这个名字提到的名字一共42人。这是为了强调耶稣基督一定是王的家谱，一定是作为王的家谱而降生的，所以马太福音又被称为君王的福音。现在以色列国旗当中是有2个蓝色的三角交叉成6角形，那颗星就是大卫之星。然而实际上大卫之星的模样是有一点不同的， 在以色列的伯利恒有一座据说是耶稣诞生的地方，也就是耶稣诞生纪念礼拜堂。那个教堂的地面有大卫之星，但是那星的模样不是五角星或六角星，而是按照大卫的名字的数值，有14个尖角。那么今天的经文的家谱有一些让我们感到恍然，是与马太福音当中的家谱是有些内容是完全不同的。除了提到的人数之外，大卫的儿子在马太福音当中提到了所罗门，当然我们也是知道是所罗门的，但是经文当中却出现了拿单。还有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的祖父是雅各，而这里面提到的名字就是黑里。我们知道这两个家谱相差甚远，很难视为是同一个人的家谱。这两个家谱也是圣经当中尚未完全解释的部分之一。其中可以接纳的解释之一是，马太福音记录了约瑟的家谱，路加福音记录的是玛利亚的家谱。也就是说，约瑟娶了独生女玛利亚，成了黑利的女婿，也就成了黑利的合法继承人。当时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将女婿当作儿子是常有的事情。经文23节上半部分如此见证，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这里面揭示了耶稣事工生涯的开始的时期，说大概有30岁的时候。当圣经当中发生重要的事情时，通常会显示这个事件主角的年龄。挪亚时期，神用水审判了世界，挪亚按照神的命令造了方舟，下雨之前进了方舟的时候，挪亚大概有600岁。还显示亚伯拉罕不知所措，按照神的命令不知所措的时候，年龄是75岁。也显示了摩西蒙召出埃及的时候是80岁。圣经中也有几个人提到了他们是30岁的时候。约瑟为法老王解梦的时候，并透露他来到法老面前解决饥荒问题的时候，也年仅30岁。此外，大卫在希伯伦被高立为犹大王的时候，也是年仅30岁。被呼召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也是直到30岁一直在沙漠。尤其是耶稣开始施工生涯的年龄大约是30岁，这与利未人开始施工的年龄有关。利未人从三十岁起就在会幕里服侍，从25岁开始要在其他祭司手下做5年的门徒，30岁的时候成为正式的祭司，履行职务直到50岁。因此耶稣在从30岁开始的时候开始他事工生涯，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时间。耶稣在30岁开始他的事工，这一事实让我们想到很多事情。 三十岁是人生当中最忙碌的时期，目前平均年龄比过去高了很多，平均寿命也随着增长，所以四十岁也包括在内。这是必须要在你所属的公司或者机构工作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时期没有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间，因此很难过好信仰生活，不容易过好信仰生活，很不容易。而且在这个时期，因为孩子还小，是需要父母的时期，所以说对于有小孩子的父母来说，总是在赶时间，总是疲惫，连续紧张。当然正确的抚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也是恩典，所以说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在主面前更加迈进一步，因为更加的疲惫，所以更要跪在主面前。在人生当中最忙碌的时期，能够来到主面前跪下，这样就更加的需要这样做。那么在那个时期，也就是培养更加更深认识主、培养信心的一个宝贵的时间。二十三节下半部分，伊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当时大部分人都知道约瑟，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因此当时的人认为很难接受耶稣为主，他们自以为他们很知道耶稣是谁，他是木匠的儿子，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他们认为这一点是他们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只是认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所以没有接受他为救主。几年前我在一个叫生活的达人那电视节目当中看到了一位精炼钻石的大师，是一个把一个原石打磨成58边的钻石的一个雕刻师。这样的雕刻已经令人感到惊讶了，但是如果遮住这位大师的眼睛，他能够猜出是不是真的钻石。如果将五个钻石放到他的嘴边，他就是凭着咀嚼的触觉也能够找出哪个是钻石。他认为钻石比镶钻有更高的导热性，因此当接触到嘴唇的时候，会感觉比镶钻更凉爽。在自然状态下，未加工的钻石看起来就像一个不透明的小石头。达人说，一般人不会将在自然状态下未加工的钻石看起来像宝贵的，因此说好多人即使看到了也不会当作宝物。所以经过实验，他说如果把它丢到任何地方，没有人会捡，因此一个隐藏式的摄影的形式进行了实验，在人来人往的得寿宫前的长椅上放了一枚500韩元的铜币，和旁边二三十厘米再放了相当于2000万韩元的比小指的指甲还小的钻石。坐在长椅上的两个女孩拿起500元铜板，得意洋洋地离开了，而其他另一位情侣的反应也是一样的，他们换地方坐， 还是娶了铜板，把钻石放在一边，同样的反应。当时在进行测试的一个播音员问了那位捡了500韩元的人说，你没有看到500韩元硬币旁边的这个吗？大家都回答说没有看到。这是钻石原石，加工后会是值200万韩元的钻石。播音员说了之后呢，人们就做出一种很虚无的表情，说这是钻石吗？但它非常丑陋。他们低估着。那实验结束之后，一个采访者对那位师傅说，即使我把它放在长椅上2个小时，也没有人去捡。接着这位钻石大师说，在人们眼里，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石头，而是在我的眼里就能够被关注到。耶稣就像一颗具有永恒价值的钻石，但人们认为它只是一块石头，只对赢得500韩元硬币之类的事情感兴趣。今天经文的家谱最有力的向我们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38节如此见证。以诺斯生赛特，赛特生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23节后半部分，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给人一种很奇妙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即使人们认为耶稣，人们认识耶稣，他们也不是知道。耶稣的家谱并没有以亚当结束，而是追溯到创造亚当的神。人们只知道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然而却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不只是在这里说的唯一的事情，天使加百列出现在玛利亚面前，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那时玛利亚接着问道，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然后天使回答说，路加福音1章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当他出生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天使天君，唱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对于教友们而言，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呢？你现在认识和服侍的主，比你以前认识的主更尊贵吗？以前有一位教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说要在今年的教区年终会上开个答谢会，教区的家人们说要一起唱喜欢的赞美或者福音赞美诗。然后他说，如果您告诉我平常喜欢的赞美，或回顾过去一年时想到的赞美，教区成员都会很喜乐。也请您告诉我们选择那首赞美的原因。因此我就告诉他两首赞美，我真的爱我的主，赞美诗第315章和第438章，我的灵魂蒙主恩典，并写了选择的原因。 315章，我真爱我的主，是我最爱主的时候，因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主。我站在主面前的时候，希望是最爱主的时候。第438章，我的灵魂蒙主恩典，是因为我想在生活的所有地方与主同行，在主的主管之下，我希望那里成为一个神国，在那个小小的神国的末尾，将会有永恒的神国。我们的主将张开双臂，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有时也会哼唱福音赞美，这首赞美诗越侍奉主越宝贵，歌词如下：主进入我心里之后，主管着我，把我的心献给主之后，侍奉越多，主就越宝贵。侍奉越多，主就越宝贵。我越爱主，主就越爱我。每一天，我的心中都充满喜乐。侍奉越多，主就越宝贵。是的，我们越认识他，越会发现他就是一位奇妙的救主。我们越侍奉，越是清楚的可以确认他越是宝贵。当我们全心全意爱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主有多么爱我们。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了各种神国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人们不知道宝物就藏在地里，然而当犁地人看到宝物的时候，他知道用他所有的财产来买它，根本不是浪费，而是一种快乐。而且当人们看到珍珠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珍珠是什么，但是当寻找珍珠的商人看到这颗珍珠的时候，他知道珍珠比他所有的财产更有价值，就会买下。这种隐藏的宝物就像一颗无价的珍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纪念主圣诞，期待主再来的带领节第三个主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拯救了本应死于过犯和罪恶中的我们，并赐给我们永生。那么我们信主就是与主有交通，更深认识主的人。我们越是认识主，就越发现主就是比任何东西都与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宝物。此外，你越侍奉主，就越意识到主是宝贵的。让我们都成为，不但我们认识主，也要通过我们生活更多认识主的人。那时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的礼拜，我们都将成为主所允许我们停留的，在生活领域中作为主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以色列百姓，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拿撒勒加利利拿撒勒的人， 他们一定认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耶稣。然而他们自以为认识耶稣，却成为正确认识耶稣的绊脚石。使徒保罗也曾夸口，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神，所以他凭着热心殴打和监禁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们，就是相信加利利拿撒勒的木匠出身的耶稣的人们。然而当他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之后，才认识到自己对主是多么的无知。他以为自己没看错，却发现自己的眼睛里有鳞片。迎接戴琳节的第三个星期日，第三个主日，求神帮助我们正确的查验我们信仰的简眼睛是否那样。我们相信的时间越长，信仰的年数越深，求神让我们对主的认识更深更正确。所以今天比昨天更多侍奉主，明天比今天更多侍奉主，好让我们遇见更宝贵的主，让我们现在比过去，将来比现在更爱主。所以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了解和爱主，让我们在生活现场成为主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